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收听今天的四季小屋，我是孟远。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收听了笑笑学习成绩很低的时候，爸爸妈妈是如何对待他的。那今天的节目继续来听一听，当笑笑的爸爸妈妈来探望他的时候，他们一起步行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什么有趣的事呢？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哈，这是你熟悉的地方咯，你熟悉的吃饭的地方，熟悉的去看景点的地方，然后你就一路陪着他们走，那一路就跟他们聊天。你们这几天聊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我爸说旅游旅游，在温州话里面就是 low 要
啊，
就是路上游游，他说那走路才是正确的旅游方式。
所以你们一直走啊走。
对，然后呢我们也会稍微讨论一下，就是要做饭啊，买什么菜啊，就是比较日常的事情啦、啊。其实我是一个屁人，我不是很喜欢规划什么东西，所以我
解释一下，
带上我爸爸妈妈，
你的语言我不太懂了，再解释一下你是个什么人。
屁，你知道那有个什么人格测试吗？就是他们通过你回答的题目给你规划出你是哪一类人。
四个字母吗？不应该。
对对对，四个字母，其中一个字母我是 P， 这个 P 我是 P、
哦、
这人就是很爱规划的人
啊、哦、懂了，就
是 P 人就是随心所欲的这种人、哦、
懂了懂了懂了懂了。嗯，
对，然后呢我就是不是很想要去规划嘛，所以我带上我爸爸妈妈，想到去哪就去哪。然后呢我们一路上就会去讨论怎样的规划是最划算的，又能够玩到很多好玩的东西。然后再包括我是个路痴嘛，所以一路上有时候我爸爸妈妈和我就会讨论到底要走哪个方向，就是很琐碎的事情嘛。你让我回想的话，我们一路上其实没有讨论什么很深刻的话题，就是比较日常但是也很开心的一些话题。对，
我很羡慕这个日常，你知道吗？因为我很难想象你的爸爸妈妈愿意跟你一起走路，然后一边走路还能最日常的聊天，而且我觉得一起去看地图找路这件事儿，其实很测试朋友关系的，听谁的为主呢？如果你带路带错了，会不会被骂呢？
嗯，我觉得他们会有脾气的，但是他们也理解我是个路痴嘛。他说这个路你怎么走半天还走到这里了呢？然后呢、嗯、有时候他们还会自我安慰，就说哎，锻炼，路游路游，路上走走嘛，走走也是锻炼，就是这样。
好可爱呀。
对，但是他们其实之前还是有脾气在身上，但是现在嘛，都稍微的脾气都被磨平了，不知道是生活还是我。
可能是生活加你。
对，已经被磨平了，而且特别是这种国外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只有我一个人会磕磕绊绊的讲些英语，所以其实他们还是会跟着我走的，因为毕竟只有我懂这个英文，他们也不熟悉这个地方，所以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分歧吧，就是我去哪他们就跟哪儿，就这种。嗯，
哇，真的挺好的。那么这两三天你们是一起煮晚饭吗？
对，原先想出去吃的，又想想出去吃好像也有点贵，然后就去带他们去这边的商店里面买一些菜啊什么的，然后就自己包个三明治。然后我爸爸特别搞笑，他我妈妈按我妈妈的话来说，就是 我爸爸对旅游的概念就是自己带好东西跑到那个地方吃完之后回家。
哎，说到这儿哈，我想问问你，你跟爸爸妈妈这样两三天出去旅行的时候多吗？
不多，原先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去旅游吧，好像也没有什么时间去旅游吧，既然去也不知道去哪儿吧。然后我爸爸也有工作，我妈妈有时候教会里有些事情也很忙，就根本没有一个时间可以让我们一家人可以去哪里玩。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是比较珍贵的一次旅行吧，虽然也就在我学校旁边走一走。
是很珍贵啊，听起来这些时光很美好呀。那爸爸妈妈跟你在一起这样两三天，又出去散步，一日三餐都在一起吃啊，一起去超市买菜，计划着怎么吃啊，这么多很家居的时光啊，很家庭的时光，他们会催婚吗？
催婚无时无刻都会有，这个已经不是在旅游的时候了，
啊，这 样
就
的
是很
呀！
早的时候就一直有这个催婚的这个思想。其实也不是催婚，就是催我谈恋爱嘛，就也挺神奇的。高中拼命不让我谈，大学也不让我谈，突然就让我要去结婚了。我就想着这是什么跨度？对。然后他们现在可能也是太闲吧，就每天扒楞着想找个优质男性，然后让我能够好好的交流交流，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对，他们有很多这种想法，就觉得我再不谈恋爱啊，后面就来不及啦。就是他们可能会把我儿女的这种结婚、生小孩这些当成一种任务吧，他们就觉得我结婚了之后，他们做父母的责任就终于就是把这个终身大事都定下来了，他们也就放心了。
这个我可以理解。那你会把你真实的对于婚姻的想法跟妈妈聊天吗？
哦，我会跟我妈妈吐槽的，我会跟我爸爸妈妈吐槽的，我说结婚有什么好的？然后呢，我爸爸说：“你这个想法不对。对，他说结婚，婚姻是一个神圣和美好的事情。他会这样跟我说，但是，唉，还是比较喜欢拿这个好好学习去搪塞一下他们的。然后他们也是，他们挺急的，就是。哎呀，我跟他们说不要着急。那他们虽然挺急的，但是还是比较尊重我的意愿吧。就是包括他们给我介绍，哪个人家的儿子啊，让我和他好好的聊天啊什么。但是还是尊重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觉得好就好，而是说我觉得不行，那就不行，那就换一个。有这样，虽然他们急，但是他们很尊重我的意思。
嗯，哎，那爸爸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会从男人的视角跟你讲一讲什么样的男人才可靠吗？
像他一样的男人，
他真的这样讲吗？
没有没有没有，他说至少要比他好，他是这么
哦。
觉得。他有时候觉得妈妈跟着他也受苦了，他自己脾气这么暴躁。
他会告诉你什么样子品格的男人啊，怎么样去识别哪个是成熟的，哪个是不成熟，他会告诉你这些，怎么选男人这些事儿，他会跟你说吗？从爸爸的视角。
我感觉没有说很多，但是我能够知道他看重的还是这个男人有没有这种责任感，然后有没有比较体恤你啊，然后还有就是面对事情的时候，就是有没有好的品格吧。他挺注重内在的，虽然也没有忽视外在。
哎，你挺乖的呀，你就在这儿好好认真学习，然后他们两个负责帮你去挑男朋友吗？
我现在其实没有什么想法去谈恋爱了吧，可能没有遇到 让自己很想谈恋爱的人。对，所以我其实对这方面没有很多想法，还是觉得好好学习比较好。但是他们想要帮我找，那我其实也没有问题，反正最后也是看中我的意思，不是说找到了就摁着我的头和他去结婚，肯定不是这样。所以我其实挺接受他们给我找这些，但是要是一个接一个接连不断的话，我还是要举抗议的大旗的。
你可以抗议
对。
吗？可以罢工吗？
我可以，我可以，
可以。
对，但是其实我可以罢工，但是也堵不上他们催我谈恋爱的这个嘴。每次在我旁边，你和某某某怎么样啦？然后或者说，这个那个家的儿子，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要不就是这什么人家过来和我说一嘴的啦？对。
如果他们在你耳边唠叨太久，你会怎么反应呢？
我会很烦的，我就是让他们闭上他们的嘴巴，乖乖的转身离开我的房间，再关上门。
你会直接跟他们这样讲？
我会和他们说的，我说我现在还年轻，还不急。现在他们说什么不急？虽然会这样反驳我，但是我会跟他们说，我说我还是得。好好的去读书啊，其他有缘分去认识嘛，那最好。但是重心还不是在这个上面的。我爸爸妈妈也挺赞成的，就是好好的学习也是挺重要的。
他们会和你一起为你的婚姻和配偶祷告吗？
哇，你不知道祷告多长时间了，我感觉从我高中的时候就一直有吧，有这样想法，就是自从我大姐姐要结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为他们的三个女儿都有祷告，一直祷告。但是我觉得频率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而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高的。随着我的年龄增长成正比。
爸爸妈妈还是很传统的爸爸妈妈哈，
有时候我觉得传统不是一件坏事。
你能这样想其实是挺蒙福的。看似他们管你很多，但我想由爸爸妈妈过关的男朋友应该会比较可靠一些吧，至少。
已经排除了那些不太行的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看人的眼光不咋地，有时候想想就觉得，与其自己找一个，还不如先找个他们先看得过去的，然后我再接下来好好的聊一聊，再看看我自己，这样效率高多了。
你真的挺乖的，我觉得乖顺的女孩在这个上面听爸爸妈妈的，其实是真的是好的。像你讲的，排除了一些不好的品性的男孩子，经过他们认识之后再介绍给你，你还挺欣然接受这个方式的。
因为我觉得，不然的话，我找自己找自己喜欢的，然后搞半天，付出了感情和精力，爸爸妈妈这关又过不了，就觉得挺麻烦的一件事儿。
确实，那
是
是
的，
真
除
的。
非真的，哎，虽然我这么说，除非真的遇上了一个，我看到就觉得哇，我要去追他这种人，说不定我刚说的话就是和没说一个样。
但是那不是危险吗？你去追人家了，那人家对你的反应是啥？你也不知道呀。那你不是把自己放在危险里吗？
我应该欣然决然说会去追人家，我估计也没这个胆量吧，就是会把那个让我心动的人放在心上，对，
理解
是
理
这么
解理
说。
解。那你看爸爸妈妈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你记忆当中一直都是这样，互相配搭的这么好，然后他们夫妻之间都是非常恩爱有加的吗？
那肯定没有啊，
那有没
那
有
肯
妈妈
定没
向
有。
你吐苦水的时候呢？
有，因为有段时间他真的自己撑不住了，然后旁边就我嘛，就抓到我就向我倒苦水嘛，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因为就婚姻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嘛，肯定会有婚姻的难处，否则我怎么会说为什么还要去结婚呢？
是，也对哦，也对哦，是。
是我爸爸妈妈。他们也会有很多的矛盾。 对。
那妈妈跟你聊心事的时候，你是怎么回应她呢？
我只能叹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他，因为当时感觉年龄也小，也不懂这懂那儿的，那
那
就
是你小
听
时
听
候的
他
事儿
讲，
了。
也不算小时候，大概初高中吧，就听一听，然后和他一起骂爸爸，
你俩还是一个战线的
必须啊，要和我妈一个战线。
挺可爱。今天好开心哈、啊，听笑笑跟我聊一聊你跟爸爸妈妈之间的成长当中的点点滴滴哈。那你觉得，在你自己跟爸爸妈妈相处过程中，如果给你机会重新再和他们变回小时候，再长一次，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想跟他们做的，就特别想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完成的二三事儿呢？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就是一 路都是
对，
很满足、很满意的。
不是很满足、很满意，因为我觉得就算我回到了原先的时候，有我现在的想法，但是并不会影响到什么事儿吧。我觉得爸爸妈妈还是以前的爸爸妈妈，这一路下来，如果让我回去再去经历一遍啊，有什么想改变，我其实不会想回去，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经历的这每一件事情都已经是算是最完美的了吧，也不需要去改变些什么。每个人都是在学习功课嘛，我爸爸妈妈也是。有件事就是我可能在决定读神学的时候，他们就是问我说为什么我要读神学嘛。就是我跟他们分享我自己本身转变的一信仰转变的一个经历，然后是我和我妈妈分享，然后她就是通过我和她那次对话就可以明白到我吧，就知道我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就是我心里为什么是这么想的，就是想了一些不好的地方啊，为什么会让我时候压力这么大，甚至是产生一些心理的问题，这些他就慢慢去理解我，然后当时我和他去聊的时候，就是我和他都是相拥而哭、爆哭的那种，对，
那是不一样。
就是他我讲的时候，我也受不了，一直在哭。然后他听的时候也受不了，一直在哭。就是我和他之间有这样的一些聊天，他就是慢慢的，就是放下以前一些成见啊，或者是他也觉得很对不起我，就是没有尽到一个好的父母的一个责任，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会有些愧疚我妈妈，然后他也在慢慢的去改变。然后也是这样，就是越来越尊重我们吧。对，我爸爸妈妈在他的女儿我的眼中，交出了一份还不错的答卷。
很好，很好，
对，
还挺好的。我希望有一
是。
天我的孩子也能说啊，我的妈妈也算是我的好朋友之一。
因为我觉得，即使我和我爸爸妈妈的关系看起来不错，但是我其实并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会跟他们说，不应该让爸爸妈妈太担心，就还是不太好的消息少说就少说。我觉得把爸爸妈妈当成一个亲密无间的超级好朋友是一个特别特别困难，就是达
确
到的
实，
事情。
你是属于如果有 A、B 选项会问很多人意见的人吗？
肯定会，因为我选择困难症。我就是同一个东西，不同的颜色，我能纠结半小时，所以我必须得问其他人。
那在你跟他们分享自己心理路程，然后又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全职来读神学，将来要全职服侍神，在教会里去服侍众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点担忧，觉得哇，这个可爱的小女儿以后全职服侍神了，会跟他们的关系越来越远啦，或者说他们会有对你的未来有些什么担忧吗？
他们，对我的未来肯定是有担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想要我去读神学的一个原因。 就是，特别是我妈妈，她会觉得我读神学一方面就是太难了，怕我坚持不下去；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读完之后去全职服侍会受到很多的伤害，然后就吃力不讨好嘛，
确
也
实，这个确实会。
对，然后怕我自己受不住，就是内心太脆弱了，受不住。然后还有就是怕我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啊，真的是靠着上帝，就对神的信心去生活，所以他们其实挺反对我去读神学的，有很多这种对我未来的担忧吧。但是对于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没有什么担忧，估计也没有想到这一块吧，应该是满脑子都想到我的身上了，
明白
对。
了，那经过这一年学习神学，然后在这个暑假他们来探望你，跟你在神学院里这样生活了2天哈，四处走走，他们心里这些担忧是不是放下了很多很多呀？
这得问他们，我也
好
不知
吧，
道，但我觉得担忧肯定还是会有的，对。但是看到我在这里比较安定，就目前住的这状况也都了解了，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放下一些担忧。那至于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是是是，那我们也常常为你的爸爸妈妈来祷告哈，他们也需要女儿的祷告，希望他们可以把你真真正正未来的日子都交托在神的手里面哈，你以后全职服侍神，神会为你负全责的。
要有这样的信心。
在耶稣的爱里面，我们信心也都会一点一点更牢固、更稳固、更牢靠，信靠神的多一点，我们彼此相爱就多一点。那谢谢夏夏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喽，
拜拜。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蛋最近怎么样呢？
最近还是一样嘛，就是很忙，读博士挺顺利的，感谢主，但是花很多时间看很多的资料。
哎呀，我最近就不是很好，我就感觉就有点懈怠，对神的这个话语的一个追求啊、渴望啊，就没有那么多了。以前还天天灵修啊、读经啊，就觉得人一旦没有这些外在的，比如我们现在的小组啊、团契啊，没有这些东西，如果纯靠自己的话，挺难跟神建立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持续的关系的。
哎，你刚刚说的突然让我想到一个类似的故事，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是做校园事工的，有一个校园团契，有一些大学生嘛。然后他有一次跟我聊起来说，在暑假当中，他就会去关心一下那些团契的弟兄姐妹们，在暑假的时候有没有好好读经啊，怎样怎样。那我听完就觉得，哎，他挺可爱的。那我当时给他一个提醒，是有点反过来，也不要太直白的说，把这个看得好像是每天必须要打卡，好像完成一个任务一样，就不需要这样去好像逼着人家，对吧？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循序渐进的，是慢慢的，彼此影响，彼此鼓励，那自然而然他可能会越来越爱神的话语，对吧？那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很同意你说的，就是各方面都容易懈怠，人就是这样，人容易懒惰，容易习惯的日子好过了，日子安稳了，可能就软下来了。
而且对于我们这种一代基督徒来说啊，就是没有一个信主的一个童年哈，没有这么形塑过的时候，哎呀，真的很难把信仰这个事情当成一个日常，这挺难的。我就很羡慕哇，人家那些信了几十年的那些老基督徒啊，这怎么坚持下来的？我就觉得很佩服，特别是圣经里边的那些，哎，圣经里边的是不是会好一些？他们从小就是信主的，特别是旧约的，就是从出生就已经被形塑了信仰，就是刻在自己血肉里边的东西，就不容易忘记呢。
你自己知道这个答案，不仅不是从小就更好， 他如果不真正明白的话，他其实不认识耶和华。很可惜，可能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都是一个悖逆的状态。我们说人生可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对吗？那不论对我们还是对旧约中的神的子民也好，那些所谓的属灵伟人知名人物也好，都是这样。本来在艰难在征战的日子里面很信靠神，或者说很上进，对吧？但是呢，日子一好过就容易懈怠了。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短片动画片，这要暴露年龄了，我觉得我跟西西可能都看过。你一定知道，比如说宝莲灯，比如说黑猫警长，比如说葫芦娃，啊，都是那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出品。还有哪吒闹海。
哪吒闹海没看过，海尔兄弟看过。
啊，对，海尔兄弟应该也是他们的。还有一个叫做骄傲的将军，有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
真的吗？
没看过，真没看过。
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应该是有看过的。我很快的来概述一下这个故事，就是他讲的是古代有一个将军，他武艺高强，有一天他得胜归来，在庆功宴上呢，就受到他的文武百官的拥戴和赞扬，他是非常得意，随手就举起了几百斤的这个铜鼎，然后就抛向空中，然后又轻轻接在手里面，就面不改色，又展示了自己这个射箭的技术，也是百发百中的，观众呢也都是个个喝彩嘛。还有一个善于阿谀奉承的食客就恭维他说：“凭将军这身武艺呢，敌人还敢来送死吗？”所以从此将军就不再练习武艺了，整天就是花天酒地，就是吃喝玩乐。比如说那个号兵吹号啊，将军甚至会用靴子打他。他慢慢就变得非常的肥胖，大腹便便，然后渐渐就丧失了之前的这些英勇的能力。但他却不以为然，还在持续的宴乐的过程中。在他过生日的时候呢，门人食客们还给他送来了一个天下第一英雄的牌匾。正当大家给他祝寿宴乐之际呢，敌人就来攻打了，然后将军就慌忙应战，可是那时候他的武艺已经全失了，他拿起他原来那杆枪，然后准备磨，已经生锈了，都断掉了，他的箭袋已经变成了老鼠窝，所以他的手下的这个官兵都跑光了，然后敌人很快就攻打进城来，他只能束手就擒。整个动画片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他的主旨就很清楚了啦。本来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他因为骄傲，因为在安逸的时候忘记了警醒，于是失败就临到他。一个本来可能挺好的人，挺有能力的人，他渐渐呢，在各种的自满当中，在自己之前的成就当中迷失了自己，渐渐的堕落。但是我就想到说，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人呢，而且很有名的人，被神曾经大大使用的人，也有可能当他的生活变得安逸之后呢，出于各样的原因，你说骄傲也好，他逐渐的迷失了自己，然后犯了很严重的罪，或者出了很严重的问题。
你这么说，我就想起大卫来了。
对对对，大卫，至少有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挪亚，一个就是大卫。
啊，你说的这个我知道，哎，这个题我会。挪亚嘛，神看他为义人嘛，就整个世界全都是已经不行了，唯独把挪亚他们一家人救出来，就说明挪亚这个人做得很好，在神眼中看为义嘛。然后让他去建方舟啊，挪亚也很听话，别人都以为他疯了，建了方舟，然后保全了他一家人的性命。然后洪水退去，全地就剩下他们一家八口。
对，你刚刚说的就一点都没错。洪水消退，他出方舟之后呢，给神献祭，然后神立了一个彩虹之约，对吗？看起来都很好。创世纪九章的从20节开始就讲说，讲了一件事情，就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在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那这个结果当然是闪和雅弗遮盖了父亲的羞耻，而挪亚醒了酒之后咒诅了韩的小儿子迦南。那这个经文为什么是韩做错了事情，可是受咒诅却是迦南？那我们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我看了很多的注释书，学者们历史里带有不同的意见，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复杂。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挪亚身上的话，就比较明显的就是刚才所说的，摘葡萄园没问题，对不对？但是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直接是醉酒。我觉得很奇妙的就是，创世纪的作者没有记载别的事儿，没有记载出方舟之后挪亚的其他的伟大的信心的举动，而就记载了这件事情，而且因着他自己醉酒， 这是一个导火索，以至于他的孙子迦南或者是儿子韩对他做了一些龌龊的事情，整个迦南的后裔都受咒诅。所以本来说诶，洪水消退了，彩虹在天上出现，诶，好像从此神要使用挪亚一家就开始了一个很美好的崭新的焕然一新的世界，然后使用他们在地上繁衍生养众多荣耀神。诶，可是一出方舟之后没有记载别的事，作者他就记载了这个挪亚喝醉的酒，然后迦南受咒诅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很唏嘘吧，你同意吗？
嗯，哎，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大事儿 ，It's not a big deal。我真觉得这个醉酒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什么罪不可赦的这种大事儿，他也没杀人，又没奸淫哈，然后而且这个描述的重点，我觉得这个例子的描述的重点，它本身就不是在挪亚醉酒这个事情，而是说这个事情是一个导火索。整个章节的经文的重点是在于迦南受咒诅，他这个几个儿子的一个后来的走向，描述重点是这个，所以我觉得人挪亚，是醉酒不好，但是也不至于得拿出来说个事儿。
醉有大有小，我理解，但是他为什么记载这个事情呢？那就是要表明，就挪亚如果一直警醒，一直按照神的教导教导孩子们，他不会发生这个事情的。这事情发生了，就是 shame on him。就是羞耻啊，这个事情喝醉酒还赤身露体，就是羞耻。他不是多大的，但是你想，那你说打败仗也不是多大的，那人打败仗就死了，就是你什么是大事？那你哎，意思说你心里面恨弟兄就是杀弟兄了呀，你骂弟兄一句就是杀弟兄了，你看到一个妇女动一念的就是与他犯奸淫。所以挪亚的醉酒他表明的是他心里面不警醒，他忘记了之前如何与神同行的状态。以至于他的后代，他整个家族，他的后代充满了征战，而且马上第十章、第十一章就是什么巴别塔。那巴别是谁呢？巴别就是韩的后代呀。
哦，
对，巴别不是一个人，是个地方，但是意思就是韩的后代在那里建巴别塔，就是悖逆神呢。其实就是你可以理解，他醉酒只是一个表象。举个例子，假设有一天你看到，不好意思，我乱说，假设你看到你教会的牧师他在一个地方醉酒，可能发生严重的口角。当你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只是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有可能，我不说绝对的，有可能已经表明他的生命在一个非常低谷、持续的犯罪的一个不与神同行的状态。所以这里我认为作者明显在描述挪亚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当然我同意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这个不是在讲说好像我们哪一天醉了酒我们的后裔就受咒诅，那肯定完全不是这样，对吗？那至少觉得能够读出来说是挪亚他变了，他跟以前那个殷勤的顺服神造方舟，但是在出方舟以后，我们看到经文的意思就是明显的给一个感受，就是他落到神的后面去了。神可能说你还得要警醒，你还得要过敬虔的生活，可是他日子舒服了，他就摘葡萄园了，然后醉酒了。那第二个人物就是大卫了。那经文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这个时候啊，其实你往前面看，大卫已经击败了很多仇敌了，虽然还有征战，但是他的王位，他的军事上的力量已经在平步青云，在向上走了。所以十一章开头就说，就他们打胜仗了嘛，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对吧？然后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西，太阳平西就是他快到中午了，他睡到大中午了，大卫从床上起来，然后他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就无所事事了，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那后面的事情我想我就不读了，大家都知道了。他就问他是谁啊，知道他是他下属的一个将军乌利亚的妻子，知道是他人的妻子，他还是因为自己的情欲与那个妇人同行，而且不光做了这个事，他做了这个事之后还想请乌利亚回来之后去住的回家中与妻子同寝，就可以掩盖这个女人跟大卫已经怀孕的事实。而乌利亚反而是十一节说，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在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王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他拒绝了，他宁可在外面安营扎寨，在外面营里睡觉，也不愿意回去与妻子一起进入梦乡。为什么？他要警醒，因为他随时准备打仗。诶，就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反而是这个小小的将军，一个外邦人赫人乌利亚，一直存着警醒的心，一直是保持征战的状态。而且你看到他的话语说约柜还在那里，就神的约柜，那时候约柜代表的是神的同在，所以他看重约柜，他反而是那个看重神的名，看重神的荣耀的人。而大卫呢，这一个本来被神大大使用，曾经少年大卫用一粒石子打败这个巨人， 而现在的大卫呢，却日子好过，一觉睡到大中午，心里面的这个淫念就泛起来，并且做了如此严重的事情。而且因为乌利亚一直不愿意回去，对吗？那他不愿意回去，事情就麻烦了。那妻子未与丈夫同寝就怀孕，那慢慢就要暴露了。所以我们都知道结果，就是大卫竟然又使了一个奸计，把乌利亚给杀了。当然后面我们都知道大卫悔改了，但而且神给他的管教的代价是很大的。但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功课，就是你也许跟那个骄傲的将军一样，自满骄傲，他在安逸的时候就忘记警醒了，他在安逸的时候就忘记了曾经耶和华怎样大大使用他。他以前不是君王，以前是一个少年，是一个英勇的战士，忘了自己以前的身份，而且是属耶和华的战士，而现在因为忘了警醒，因为日子太好过而犯下如此严重的罪。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醍醐灌顶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人性吧，饱暖思淫欲。人一旦进入到一个非常舒服、非常安逸、安全的一个环境之下，人性的罪就开始出来了。像挪亚也好，像大卫也好，它都是一样的，就是它是一个人性的一个东西，就是一直在提醒我们嘛。但是其中，我觉得我有另外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把它当成我们自己的一个信仰状态的话，我相信我们的信仰是有高山低谷的，这是很正常，也符合我们人性的有限嘛。而且你说的也很对。你说挪亚的时候，那个观点让我自己也很有学习。你说一个事件是一个人背后的一个一系列的精神状态的一个表征的一个体现嘛？它不单单是说醉酒的这个事情，不单单的说是大卫犯奸淫的事情，可能他背后内心败坏在行为之先嘛，就是内心已经懈怠了很久了，然后只不过最后就是以一个表征的情况出现了而已。但是，哎，我就在想，这人在败坏的时候，他就没做点好事吗？我在想，挪亚应该也做了一些好事吧，就是大洪水退去之后，他应该也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这些其他的事情不够警醒我们后人，所以都没有记载，对我们后人有教育意义、建设意见的一些东西，或对未来有决定性影响的东西，历史会记载，圣经会记载的，会传下来的。
你刚刚说的我觉得特别好，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人，就是挪德嘛，亚伯拉罕的侄子，对吗？经文有说他慢慢挪移帐篷，就挪到了索多玛和俄摩拉。那我们都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是当时罪恶最大的地方，神后来也把他们都灭了。然后挪德一家当然得拯救了，神怜悯他们，可是挪德一家也真是仓皇逃窜了，算是。所以他如果不慢慢挪移到索多玛和俄摩拉，他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点。其实他是一步一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也是一步一步的，而且自己可能没有意识。我觉得这是一个自我检验的，怎么说，一个提醒吧。可能我们还在读经，我们还在祷告，我们还在传福音，我们可能也在做一些好事，像大卫、挪亚一样。可是，如果生命的状态慢慢在很安逸的生活、很顺利的生活中，就忘记了从前是如何在艰难中跟随神的，就还蛮危险的。那当然，我觉得我们不是来吓大家，也不是来吓自己的。经文也不是说好像稍微喝多一点就十恶不赦了，或者说你睡到中午就怎么样了。那显然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提醒：生活安逸本身没有错，不愁吃不愁穿本身没有错。但是当我们很安逸、很舒适、工作、家庭都很顺利的时候，可能反过来要提醒自己，我们不要陷入到魔鬼的诡计当中去了，对吗？可能我们会慢慢的，就像挪德挪移帐篷一样，慢慢的失去了刚信主的时候那种火热，慢慢失去了那种对神大发热心啊，甚至看到人就想来传福音那样的心。
对，是的，而且人啊，就是一旦做一件坏的事情，一件败坏神的事情，它是一瞬间的。你像挪亚，他醉酒就是一瞬间，就我喝多了就是一次性的。像大卫的话，更是一瞬间的，而且是不可挽回的。做的那个当下，只要你的那根弦儿没有绷住，你做错事就是，哎呀，我跟你学的，我这个中文也不好了，一失足成千古恨。
不好意思，我现在在读博士嘛，是读的英文的，所以我看一下都英文的，中文在退化。
大卫就是一下子跟这个女人就有了奸情了，同房了，哎，这女人就怀孕了，哎，那怎么办？那为了掩盖一个错误，掩盖一个谎言，那就你就越来越大的一个谎言去弥补，然后这个雪球就越滚越大，然后等到你回过头来的时候，已经万劫不复了，已经是。
啊，真的是这样。
就是挺吓人的，其实真的就是防微杜渐，就不要认为自己一个小小的问题就去忽视它，它可能就是让这个城墙崩坏的那一块砖头而已。
哎，你刚刚说的让我想起， 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问我，大概是制造业吧，制造一些机器，然后他是销售，是市场的，他们那个机器其实都是中国产，但是为了卖得好，都要说成是德国产的。然后他良心有愧，觉得这个在说谎，他问我这个可不可以。当然，如果你要问我可不可以，肯定是不可以，对吧？那是一个说谎的。但是我反过来不想用一个律法主义的感觉，好像过基督徒生活就是目光盯在啊，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如果我们只是说，哎呀，奸淫不可以，醉酒不可以，凡事诚实就好了。如果我们只是这样想，其实都不需要耶稣来救我们，我们自己就可以救我们自己了。所以律法主义，当然我们下次可以聊，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它最终都是不将人的目光带到基督的救赎身上，而是只看自己，哎，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所以我当时跟他讲了很多，你说基督徒当然可以做销售，没有问题，但是有很多销售工作它是有危险的，它是要跟客户说把50说成100的，或者是要隐瞒一些信息。那如果说有人是因着这些工作，他赚了第一桶金啊，然后他慢慢的又陷进去，有些东西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但有些东西是慢慢的，我昧着良心赚了一点点钱，然后可能就想去昧着良心，我又赚了10000，然后发现哎这个很好赚，那我再赚个3、4万，我赚个十几万，甚至我认识一个人哈，一个30多岁的一个女孩子。他说他的上海的房子都怎么赚来的？他做采购，靠着和上级领导一起瞒着老板虚报这个账，然后老板又公司倒了，或者公司没赚到钱，公司关了，但是他能够在上海赚到一套房子。但如果基督徒也是这样的话，有一天可能就会被神管教吧。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两段经文就是可能给我们提醒。
所有的事情都从心出发嘛，哎，不过你那个采购的那个都犯法了，就是不用等上帝管教他了，就是法律都要制裁他了。
但是对不起，我想告诉你的是，就在国内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很多有灰色地带，在市场有灰色地带，但神眼里，就像你说，神看我们的内心。
而且就是你真的是有圣灵内住的话，就你真的把神当做一回事儿。你别说是你生命的中心，你把神当做一回事儿，把你的信仰当做一回事儿，自己的内心是会受谴责的，就都不用别说。
所以你这就讲到重点了，就把神当做一回事，这不光是说现在、今天，它是持续的。所以人的一生就是持续的征战嘛。那我们忘记了警醒，那无论是那个骄傲的将军的故事，还是挪亚和大卫的故事，
啊，参孙嘛，这不参孙嘛。
是啊，就都会啊。就是你刚开始很把神当回事，可是后来就，
对，头发剪了。
就是提醒我们自己。
哦，对，我想起了一种祷告的方式，就是醒茶祷告。每天晚上这一天所有的劳作都结束，睡前你可以在床前，然后跟神做一个醒茶祷告，回顾自己今天做的是什么事情，然后有没有把神放在中心地位，有没有违背圣经所说的话。你可以就是每天给自己5分钟的时间，有一个这样的醒茶，这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有帮助的。这是我想到的一个小建议。那希望本期的节目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再见。